各位听众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尹锡悦抵达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28日下午举行韩澳峰会；韩国7月起上调电费和燃气费，物价负担加重；韩国副总理呼吁经济界避免过度上调工资。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尹锡悦搭乘的空军一号专机，韩国时间28日凌晨4:30许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在机场受到韩国大使馆有关人员、侨民和西班牙政府人士等的欢迎。稍作休整后，尹锡悦将于韩国时间当天下午同澳大利亚首脑举行会谈，并以此为开始正式展开外交活动。尹锡悦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边会谈中将就韩半岛问题和经济合作方案进行讨论，随后将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就韩国与北约的综合性安全合作方案等交换意见。尹锡悦当地时间28日晚将与夫人金建熙女士一同出席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主办的欢迎晚宴。尹锡悦在晚宴上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等北约成员国主要领导人士会面，并有可能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韩国从7月起上调电费和燃气费。韩国电力表示，从7月起将电费组成部分的燃料费调整单价上调5韩元，由此月均使用307千瓦时电力的四人家庭每月需多缴纳1535韩元的电费。韩国电力表示，在上调电费之前已将相关条款修改为燃料费调整单价可较前一季度最多上调5韩元，并已获得政府批准，而根据此前的规定，最大上调幅度为3韩元。韩国电力表示，为应对今年夏天的酷暑天气，从7月开始的3个月期间，针对350万户弱势群体家庭的电费折扣上限将扩大至40%。韩国电力介绍说，虽然物价上涨势头严峻，但国际燃料价格飙升，加之韩国电力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不得不做出上调电费的决定。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电力赤字达7.7万亿余韩元，创历史新高，预计今年全年赤字规模将超过30万亿韩元。7月起燃气费也将被上调，一般家庭燃气费将上调7%，个体户燃气费将上调7.2%，预计家庭燃气费每月平均上调2220韩元。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说，国际油价、天然气现货价格以及汇率均大幅上涨，对天然气进口单价造成了影响。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邱庆浩表示，考虑到国家经济的困难，呼吁经济界尽量避免过度上调工资，应在提高生产效率的范围内适当上调工资水平。邱庆浩28日上午与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团举行了恳谈会，就目前的经济情况交换了意见，并就政府和经营界需要应对的课题进行了讨论。当天与会人士包括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兼西捷会长孙京植、三星电子社长李仁用、SK Supex 探究协会 SV 委员长李亨熙、现代汽车副社长郑向斌等会长团27名成员。邱庆浩表示，最近对物价高涨、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正在加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供应链受阻等海外通胀压力影响国内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动性加大等，目前正面临多重危机。然而，以部分大企业为主，存在大幅上调工资的倾向，对此感到担忧。邱庆浩还呼吁企业尽量避免上调产品价格。邱庆浩说，随着物价上涨，企业纷纷上调产品价格和员工工资，这样将导致物价和工资连锁上升的恶性循环，为整个社会带来困难。 邱庆浩呼吁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做出努力，尽最大努力消除价格上涨的因素。在韩国国会组建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朴洪根28日表示，在当前的非常局势之下，总统出席北约峰会，执政党国会代表飞往菲律宾，这都是抛弃对话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表示将在28日下午单独提交临时国会会议召集要求书。朴洪根说，共同民主党将促使执政党放弃的国会正常化，到6月为止将以最大的耐心进行诚恳的协商。此次临时国会会议召集要求书由170名共同民主党议员署名提交，此举意在表示共同民主党可单独进行选出议长团、选定人事听证特别委员会成员等国会日程，旨在向执政党施压。对此，国民力量党立即予以反驳。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全庆东表示，在朝野没有协商的情况下单独召集国会日程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如果共同民主党再次通过立法垄断拖政府后腿的话，将招致更大的民生危机。全庆东表示，共同民主党单独召集国会会议将成为立法独裁的信号弹。全庆东28日下午作为总统特使前往菲律宾，在朝野两党意见分歧难以愈合的情况下，六月国会组建谈判走向破裂的可能性更大。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在新冠病例减幅放缓的情况下，韩国新增9000余例新冠确诊病例。据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8日透露，以当天零时为基准，韩国新增9896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9777例，境外输入病例为119例。当天的新增病例数较一周前上周二的9310例增加了586例。较两周前的14日增加了115例，境外输入病例则连续3天超过100例。国际航班增加、入境者增多是导致境外输入病例增加的主要原因。截至目前，韩国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833万9319例。在28日公布的新增本地感染病例中，6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患者为1290人，占比13.2%；18岁以下的感染者为1904人，占比19.5%；新冠危重患者为62例，较前一天减少6例；新冠死亡者为5人。到目前为止，韩国累计死亡24530人。新冠累计死亡率为0.13%。目前韩国共有6480张新冠病床，新冠危重患者病床启用率为6%，新冠准重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8%，新冠中等症患者病床启用率为4.3%，生活治疗中心启用率为6.9%。以28日零时为基准，新冠居家治疗患者新增8219人。目前共有39193人进行居家治疗。去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重新出现增加趋势，在逐渐走出疫情恢复日常以后，产业活动和人口流动增加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据 KBS 记者报道，据初步统计，去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6亿7960万吨，同比增加了2300万吨，增幅为3.5%。其中，能源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达到5亿9060万吨，增幅为3.6%，占整体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6.9%。韩国环境部分析认为，能源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主要是由于钢铁和化学等制造业部门的产量增加，以及汽油、柴油消费的提升。 与此相反，由于可回收用品的增加，导致废弃物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减少 1.6%， 为1680万吨。2018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7.27 亿吨，达到峰值。2019年减少 3.5%， 2020年同比减少 6.4%， 而去年则出现了回升势头。韩国政府表示，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增长率 5.7%。 政府认为，因新冠疫情而缩水的产业活动重新恢复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另外，发电量增加、运输用燃料消费增加也是主要原因。上述统计资料为提前一年公开的初步资料，明年将重新发布最终统计数据。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棒球场最近正逐步恢复生机，炸鸡和啤酒等食品与饮料以及运动制服的销量已经大幅超过了新冠疫情以前的水平，呈现出报复性消费现象。据 KBS 记者报道，光州冠军球场商店内到处贴有缺货的标贴，原本挂上体育制服的摊位已经腾空。一位体育制服销售员说，顾客在平时和周末都前来购买制服，商品很快售罄。据韩国央行韩国银行方面介绍，复苏迟缓的体育和艺术领域的需求正快速好转，起亚新推出的体育制服已经全部售罄，顾客必须要等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收到新制服。在全面解除保持社会距离措施以后，众多球迷开始前往棒球场观看比赛，球队打出好成绩的话，其运动制服的销量也会急剧增加。一位棒球迷说，我购买了符合我尺寸的制服，我受朋友的委托购买了三件，共花了30万韩元，但我不觉得可惜，而且精神压力也减轻了许多。目前有更多人前往球场看球，购买众多商品，买更多的食物，在恢复日常的现金消费心理获得复苏，棒球场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